二，为什么猫打呼噜？阻抗式呼吸。这时我才明白，是乔弗莱这样的有情生命教我们学会喵呜赞美，以他的语言活着，如火通明。爱德沃·赫布，狂野感恩。阻抗式呼吸的意思是在呼吸时制造气流阻力，方式包括撅嘴，舌尖抵住上门牙内侧，从牙缝发出嘶嘶声，收紧喉咙肌肉，半闭声门，缩小声带间隙，也包括以吸管等物体制造阻力。为什么要在呼吸道制造阻力？和猫打呼噜是同样的道理。然而，猫打呼噜又是怎么回事？因为气流通过半塞住的呼吸道震动而发出了呼噜噜的声音，可以活化猫咪体内负责放松的神经系统。所以打呼噜不只是一种放松状态的表现，还是启动这一状态的讯号。我们在前一章提过，神经系统有一部分是负责舒缓、放松和恢复的，这就是学界耳熟能详的副交感神经系统，能抵消交感神经系统的兴奋以及耗能作用。兴奋作用帮助我们释放肾上腺素，加快心跳，增加呼吸率，提高血压，让血液改流向胳膊和腿部肌肉，以准备好应付种种需求，包括各方的威胁和危险。这一战备系统会消耗能量，释放自由基，会伤害细胞的小分子，促进发炎反应。副交感神经系统的舒缓和复原作用，则能减缓心跳，放慢呼吸，澄静心神，恢复精力，修复细胞，减少发炎。交感与副交感神经系统都是我们生存所需，但是身心健康需要的是两个系统的平衡。还记得吗？我们在第一章提过，斜振式呼吸的频率是每分钟五次。阻抗式呼吸透过各种技巧来制造气流阻力，而能够强化斜振式呼吸的效果。还有，阻抗式呼吸会略略提高肺部压力，活化副交感神经系统的舒缓复原作用。此外，提高阻力也能促进呼吸的肌肉施力对抗，久了之后，这些肌肉便会变得更为强壮。呼吸深长则能扩大肺泡，而肺泡内的微小气泡正是供氧气进入血液、二氧化碳排出的界面。界泡扩张后，能使肺部更健康，提高人体的含氧量。这一效果对于容易有呼吸道感染、肺炎或肺组织塌陷的朋友尤其重要。呼吸，身心疗愈的门户。自律神经系统是人体压力反应系统重要的一环，作用在于协调心血管、呼吸、消化、内分泌以及免疫系统种种自动运作的不随意功能。体内复杂的通讯网络会将讯息由大脑传送到身体，以调节这些自动化功能，而来自身体各处的讯号也要及时回报至大脑。如果呼吸不对劲了，大脑必须迅速知晓，才能立即采取行动。举例来说，如果呼吸道被食物噎住了，要想活命，大脑只有三四分钟的时间可以争取时机，当然得设法尽快恢复呼吸。因此对大脑来说，呼吸道的讯息是必须第一优先处理的项目，所以来自身体的回馈讯息对大脑的运作有极大影响，包括我们的感受、思考、对眼前事物的理解、知觉、决定，以及对所有经验的情感和身体反应。人体所有的自动化功能中，唯一还多少能由意识控制的就是呼吸了。有意识地改变呼吸速度、深度和模式，便能够改变呼吸系统传递给大脑的讯息。如此一来，呼吸技术变成了通往人体自动通讯网络的门户， 光是改变呼吸方式就可以发送讯息给大脑，而且这种身体的语言是大脑能够理解，知道如何反应的。呼吸系统的讯息对思考、情绪和行为等重要大脑中枢的影响既快又深远。举例来说，焦虑时只需要练习几分钟的斜振式呼吸，就能使操烦不已的心绪平静下来，而能从长计议，不会冲动行事。想想为什么有这么多人喜欢唱歌，当然音乐本身很美，能提升心灵，统一心神。不过别忘了，朗声唱诵也是一种阻抗式呼吸，能活化副交感神经，让我们觉得好受些。收缩声带，制造气息通过喉部的阻力，便带来了音乐。声乐家演唱时必须延长呼气，本身即是一种特别有效的呼吸练习，而发声还能诱发体内震动，这些技术都能活化神经系统的舒缓和复原功能，让人放松而精力充沛。阻抗式呼吸，通过鼻子呼吸比起用嘴呼吸能制造更多阻力。我们会教两种不同的呼吸方式，都能增加呼吸道的阻力，而强化练习的效果。一是圆唇呼吸法，另一是海洋呼吸法。圆唇呼吸法相当易学，只是吸气和吐气需要鼻口交替，鼻子吸气，嘴巴吐气。海洋呼吸法有许多别名，包括胜利呼吸、响音呼吸和梵文的圣王呼吸，意为征服头脑思绪的呼吸，也就是本书的阻抗式呼吸。只要稍加练习，大多数人都可以掌握阻抗式呼吸的诀窍，也可以变化出难度再高一点的练习。只要学会了斜振式呼吸，随时可以开始练习，你会发现更收放自如，在减缓气流速度的同时还维持斜振式呼吸的速率。不过我们的建议是，一开始只在呼吸练习时段的前五分钟进行阻抗式呼吸，并在接下来的一两个星期中一点点逐渐延长阻抗式呼吸的时间，直到能全程20分钟运用为止。这道理和肌肉训练一样，阻抗式呼吸所用的咽喉肌肉必须练习一段时间才能强化，而能习惯长时间的收缩，不会紧张、疲劳或声音嘶哑。圆唇呼吸法，让上唇往下略略遮住下唇，在两唇间留一个缝隙，透过这个小缝缓缓吐气。圆唇呼吸法和其他阻抗式呼吸一样，能活化神经系统的舒缓功能，也能减缓气流速度，让你可以轻松地拉长呼吸。你可以或坐或躺，只要舒服就行。闭上眼睛，吸气时闭上双唇，以鼻子吸气，然后透过双唇间的缝隙吐气。用鼻子慢慢吸气，用嘴唇慢慢吐气。练习五分钟，直到能不加思索地切换为止。这时你可以结合圆唇呼吸法和斜振式呼吸了。斜振式呼吸搭配圆唇呼吸法。闭上眼睛，以鼻子吸气，圆唇吐气。播放呼吸的自愈力有声教材曲目2来暖身。在两个磬声的提示下，继续慢慢呼吸。磬声响，以鼻子吸气。第二个磬声响，圆唇吐气。轻轻的，慢慢的，跟着斜振式呼吸的速度呼吸。别忘了放松你的脸、脖子、肩膀和手。倘若能顺畅进行，曲目停止后可以继续练习10分钟，结束时稍事休息，感觉一下身体， 留意头脑思绪的品质。阻抗式呼吸，海洋呼吸，圣王呼吸。本书接下来只要提到阻抗式呼吸，指的就是海洋呼吸，圣王呼吸。呼吸时要略略收紧咽喉后上方的肌肉，发出柔和的声音，就像在贝壳里听到的浪潮声一样。要学这个呼吸技术，最好由专人来指导、检查、纠正。不过，大多数人能透过聆听、模仿来学习。呼吸的自愈力有声教材曲目3，阻抗式呼吸，便示范了这种像浪潮般的声音。还有一种方法能帮你掌握浪潮声的秘诀，张嘴吐气，同时轻轻发出啊的气音，就像你在大热天喝了一大杯水止渴，满足之余自然而然发出的声音。闭上双眼，重复几次啊的气音，同时感受咽喉后上方肌肉些微的紧缩。接着闭上嘴，重复发出同样的气音，听起来就像白噪音背景音效。已经熟练阻抗式呼吸的人，无论吐气吸气都可以套用这一技术。如果你以前没有做过这种练习，最好只在吐气时使用。倘若没有专人仔细聆听、回馈、指导，要自行学会吸气时进行阻抗式呼吸，对大多数人而言并非易事。不过，即使只在吐气时进行阻抗式呼吸，还是会有效的。如果想用在吸气上，最好参加工作坊在现场学习，别盲修瞎练，那只会白白制造压力和挫折感。阻抗式呼吸，海洋圣王呼吸。聆听阻抗式呼吸曲目的海洋海潮呼吸声，闭上双眼和嘴唇，试着在以鼻子呼气时发出同样的声音。掌握到发声的位置后，试着将这一声音由呼气的开始延续到结束，这个声音会很稳定，就像白噪音的音效一样。现在再次发这个音，但更柔和，不那么费力，让呼气全程都有这个声音，但越小声越好，最好是几乎听不到。闭上双眼，以鼻子吸气，吐气。吐气时运用阻抗式呼吸技术。播放《呼吸的自愈力》有声教材的曲目2来暖身。继续跟着谐振式呼吸的速度呼吸，轻轻的、慢慢的进行阻抗式呼吸。别忘了放松脖子和肩膀。倘若能顺畅进行，曲目停止后可以继续练习10分钟，结束时休息一下。感觉一下身体，留意头脑思绪的品质。使用《呼吸的自愈力》有声教材，练习在谐振式呼吸的速率下，运用圆唇呼吸法或阻抗式呼吸、海洋呼吸，每天1至2次。接下来7天，将练习时间慢慢延长至20分钟，每天至少1次。每天练习约莫1星期左右，喉咙肌肉的力道会变强，控制力更好。这时阻抗式呼吸会变得很简单，几乎是自然而然的。如果呼吸会使颈部或喉咙不舒服，就先停下来休息一阵子后再重新开始，以更轻柔的方式练习。练习阻抗式呼吸时，非但不紧张，也不会费劲，呼吸的声音相当柔和，你做越多练习越能受益。那么何时使用谐振式呼吸，何时使用阻抗式呼吸呢？我们的建议是， 练习斜振式呼吸的20分钟里，在一开始的几分钟同时练习阻抗式呼吸。一旦肌肉感觉疲劳，就顺其自然，只要维持斜振式呼吸的速率即可。每天规律练习，喉咙的肌肉会变得强壮，自然能延长阻抗式呼吸的持续时间，直到可以维持全程20分钟为止。夜里练习斜振式呼吸时，可能因为相当放松，变得有点昏沉，而忘了练习阻抗式呼吸。这不碍事的，反正练习的目标是深度放松，所以放掉阻抗式呼吸，任由意识轻轻飘进梦乡吧。阻抗式呼吸用于性创伤幸存者。一般而言，呼吸练习对创伤幸存者很有帮助，第四章会介绍。然而有些性侵受害者在练习阻抗式呼吸时，可能会因为联想到施暴者的沉重呼吸声反而感到不自在。如果你是性虐待的幸存者，当然可以尝试练习阻抗式呼吸，但是如果你觉得练习时不太自在，就停下来，回头练习斜振式呼吸和其他呼吸法，例如圆唇呼吸法，那还是很有帮助的。此外，规律练习几个月后，自然会释放不少创伤和压力，再接着练习阻抗式呼吸也就不那么困难了。重点是你的感受，你的身心需要什么就练习什么。练习阻抗式呼吸的困难，对大多数人而言，一次学一个技术是最容易的。我们之所以先从斜振式呼吸开始，是因为缺乏训练的肌肉很难维持20分钟的阻抗式呼吸，勉强而为可能反而带来压力，这是我们最不希望在呼吸练习看到的情况。此外，有时候以鼻子呼吸通常比圆唇呼吸法更容易，也不那么显眼。举例来说，上班时间感觉到压力时，你愿意让人看到你正在撅嘴唇呼吸吗？还是别引人注意，默默以鼻子呼吸就好？一旦熟练了海洋呼吸的窍门，就能随时运用自如，不会让人发现。喉咙痛，如果初学者只练了5分钟的阻抗式呼吸就觉得喉咙疼痛，那么很可能是太用劲或太大声了。请记得，呼吸声越小越好，几乎是听不见的，而且要细缓柔匀。我们听过新手练习阻抗式呼吸时发出的声音，真是无奇不有，打呼、微鼾、气喘声、作呕声，听不出来像什么的沙哑声。但是练习时，你要试着发出的是一种均匀柔和的声音，那种感觉就像潮水轻轻抚触海岸一样。过于卖力，帕梅拉是一个绝佳的例子，让我们知道过于卖力练习会有什么状况。无论帕梅拉去哪儿、做什么、和谁说话，她都会百般焦虑，身体紧绷，直到筋疲力尽方休。她不想吃药，认为药物只会加重症状。帕梅拉的治疗师将他转介给我们，建议他跟我们学呼吸练习，看能不能减轻担心操烦的习惯。我们教了斜振式呼吸和阻抗式呼吸，要他每天练习，2星期后再回来。回诊时，帕梅拉抱怨即使每天练习仍一点用都没有，只是浪费时间。我们请他示范平时怎么练习，他坐在椅子边上，皱起脸，双手紧握。吸气时，他抬高肩膀，快要贴到耳朵。一吐气，肩膀又垮了下来。他用力呼吸，发出一种短促而断断续续的呼噜声。他这么练，怪不得呼吸练习一点用都没有。可以推想，帕梅拉不管做什么，都是一样紧绷的。举例来说，花园的悠闲漫步，他在就成了急行军。帕梅拉必须先看看为什么非像教官一样无情地鞭策自己不可。 他至少要放松点，才能从呼吸练习获益。阻抗式呼吸，你我更亲近。有个纯属好玩的练习，就是以阻抗式呼吸和家里的猫同步打呼噜。你会发现，这是一种与宠物交流的新方式。还有和另一半一起练习斜振式呼吸和阻抗式呼吸，一起做呼吸练习的伴侣会感觉到彼此更亲密，而且能在同一个时间入睡也很不错。请记得，夫妻同声共吸总是好的。只要会打呼噜，会唱歌，你的生活里早已经为阻抗式呼吸留了一个位子。让阻抗式呼吸融入你最喜欢的活动，帮你更放松，全心投入，保持觉察，你会越来越平安喜乐，和自己与别人更亲近。
Mahasaya